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的宣教是上帝的心意，有人说上帝是第一个差派宣教士的人，就是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所以在这个十月的里面，我们会一直的跟大家提到宣教的事情。那宣教主日有四个主日，第一个主日就是今天我会跟大家讲宣教。第二个主日我们请了一位美国教会的宣教牧师，会来跟我们教会的三堂，就是三个成人堂，国语、广东话跟英语堂，来讲关于宣教的事情。第三个礼拜是我们教会的宣道年会。如果大家到目前还不知道的话，今年的宣道年会的讲员就是本人。那感谢主给我有机会能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宣道年会的时候做主讲员。我过去有很多的机会在别的教会做宣教的宣教年会的讲员，但是第一次有机会在本教会做宣教的讲员，我觉得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机会。那也许你会说，我讲那么多宣教，是不是讲也我讲的东西你们都听过了呢？我告诉你，这一次宣道年会所讲的东西你们大概没有听过啊，所以不要说啊刘牧师讲，所以都听过了啊，甚至我今天讲的可能你们也没有听过。我是提到很多宣教的事情，所以第三个礼拜是教会的宣道年会啊，你有三次机会，如果你都来的话，你有三次机会听我讲宣道的信息。然后第四个礼拜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讲宣道的信息。那今天跟第四个礼拜我有一点矛盾啊，就是说这两个礼拜我要怎么样来讲这个宣道的事情。那第四个礼拜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宣教史，宣教史从早期的教会一直到今天，来在其中我们看到哪些宣教的工作做得好，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学习，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参与。那今天我本来是想讲一下在改教以后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改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也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知道天主教在500年或者从690年开始正式的变成说教会被称为天主教的时候，一直到1517年，在这一段时间在教会历史上称为黑暗的时期。那在这个黑暗的时期里面，整个的教会是在一种瘫痪的光景里面，然后那这个改教就带来教会的复苏跟我们信仰的重建。所以那然后我们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今天早晨因为我们是宣道主日，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宣道的考试，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全部讲完，但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教会在宣教的事情上停顿下来。那在这个停顿的时期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提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以走正确的道路来学习，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错误的里面学习。很多时候我们在错误里面的学习可能更增强我们学习的效果。那改教运动呢，是把我们的信仰正统化，也就是说把我们再次回到圣经的本质里面， 在圣经的教导里面，从因信称义开始，使我们能够建立一条对神、对圣经、对基督、对教会的一个正确的概念。但是呢，却没有再起或者掀起这个宣教的热忱。那根据 Columbia International 这个 Seminary University 的一位教授，他说在改教以后，差不多有275年的时间，更正教，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啊，更正教是这个有的人叫我们是这个 protest， 就是好像反抗或者抗罗宗。那这个更正教没有一点宣教的运动行动。那从1517年马丁路德将这个95条钉在威金堡的教堂的大门上，到1792年，也就是科里威廉所领导的现代宣教运动。那在这275年的历史里面，时间里面，基督教没有什么积极的宣教运动，反而呢，在这一段时间呢，天主教呢却是天主教的宣教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从天主教改教以后，那对天主教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在冲击的时候，他们会反思，他们会思想到底我们做了些什么，什么样做的对，什么样做的不对。那这个就是我联想到呢，在日本统治韩国的时候，是韩国教会在那里萌芽，在那里扎根，以致后来变成一个宣教跟国内这个福音复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在日本统治的时候，基督徒没有信仰的自由，所以他们就受到很多的逼迫。那在逼迫的里面，他们对信仰、对神就有更进一步的、更深刻的印象。当这个日本投降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这些人再次得到自由的时候，他们经历了神在他们苦难的里面所给他们的恩惠，算是痛苦，但是因此他们就使韩国的教会带来极大的复兴。那韩国人口大概是南韩大概3000多万，现在听说有4000万，加上北韩大概2000万，加起来6000万。那跟我们中国当然中国也有我们的难处。那海外的华人大概有5000万，但是在整个的宣教的比例上，我们看到韩国一个小小的国家，但是今天在宣教的事情上却是比我们中国人啊，不是这个大陆这个还是在政治上受压迫，在政治上是被关闭的一个地方。而在海外的中国教会来比的话，我们所做的还是相差很远。1991年那个共产欧，就是东欧共产垮台以后，从89年开始到91年，就是89年以后啊，苏联也是这个俄国以前就苏联的这个共产主义也垮台，所以那个时候西方的教会开始想向东欧跟苏联传福音的时候，我有2次机会去那边参加会议。那有一次就去了这个莫斯科啊，去莫不是莫斯科，两个去过莫斯科跟圣彼得堡。我们在圣彼得这个聚会是在圣彼得堡，我们就去找教礼拜天去找教堂，结果就打听到一个教堂，就进去了。进去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那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的办公大楼。进去以后呢，发现里面很多这个东方面孔，原来是韩国人，有韩国人，有俄国人，他们就在那里有教会。那这个那天早晨去讲道的人是美国去的， 那我们一共有七个人，啊，都不会，他们都不会听韩国话，也不会听俄国话。那我会听一点点韩国话，但是我也不能做翻译。那就坐在那里，刚好那天早上这个讲员很年轻，从美国去的，啊，他讲的东西呢，我都知道。他讲三福，因为我也上过三福的课，我也背过三福的那个大纲小条，所以我听他讲的时候，我就听得懂他讲什么。对，我会听一些韩国话，但是不都懂。但是有些一听他讲的那个系列呢，我就知道啊，他现在讲三福的这一套东西，那我就可以帮我们一排的人做翻译。那我就说，在共产党刚刚垮台的时候，在俄国就已经有了韩国的信徒，但那些人可能是在那里，但是他们已经有人去宣教。然后呢，我也听说他们已经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在东欧，在俄国。我们在东欧开会的时候，他们要成立一个主这个 2000 AD 2000 and beyond 一个在欧洲的推动的工作。一个韩国的牧师就在大会里面宣布说，我们来支持这个大会的，就是东欧这个归属的这个大会的主席，他所有的生活费我们来供应他。我听了以后我很感动，很得鼓励。后来我自己心里面想，我们中国人能做什么？我没有那种勇气在众人面前宣布。散会以后，我跟王永信牧师说，我说我们圣经教会来支持这个副主席，我们希望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马上就参与到，抓住这个机会参与到在东欧归属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个逼迫的里面，在苦难的里面，仍然塑造了一个国家，那就是韩国。韩国今年基督徒的 30%， 他们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至少在台湾，我的妹妹在台湾服侍，所以她碰到很多的韩国宣教士在台湾做工。在中国大陆我们也去过几次，在北京有一个地方，不是在北京，在青岛有一个地方写的什么什么公司，然后我弟弟介绍，我弟弟也是传道人，就介绍这个韩国人，他是董事长，但是私底下告诉我们他是宣教士，他是牧师。那个时候，那是好几年前，97年，已经有韩国的宣教士长期的住在中国。我讲这话都要小心一点啊，就是他们知道中国的情况，但是他们克服这些难处进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工作。苦难大受逼迫的时候，这些教会被塑造，现在他们起来做宣教的工作。那我们说到说，在当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在1517年到1792年275年当中，没有宣教的集体工作。那我们想从这个里面来猎取一点经验，然后怎么样帮助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华人基督徒在普世宣教上有什么样的眼光跟负担。那为什么改教以后他们没有把福音带到遥远的地方，或者为什么没有去完成大使命？根据这个摩哈伦牧师的这个教授的分析，有五个。第一个就是神学的理由，神学的理由。那他说，路德、加尔文跟同喜派对宣教的意向是非常的薄弱。 那甚至于路德说呢，大使命是给十二使徒的，因此呢，大使命已经完成，使徒已经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教会没有责任将福音带到其他地方，所以路德说宣教是不必要的。那加尔文有份于1551年差派四位宣教士到巴西去，但是那些16、17纪的极端的加尔文主义者呢，他们认为宣教是没有圣经的基础，他们认为宣教既然是人所发起的，那对上帝主权的预定是冒犯，所以呢，宣教根本不在他们的议程里。那也有一些这个加尔文主义相信上帝，我也是相信上帝主权预定的人，但是我也相信上帝也是要借着人去宣讲耶稣基督使人得救。还有一些那个时代的这个克里威廉时代的那些加尔文主义的牧师，他们有一次不光他们，就是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克里威廉宣传说要向海外去宣传福音，有一个老牧师说，年轻人你坐下来，如果上帝需要传福音呢，他自有办法，不需要你。那很多人是当时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对他们认为，如果人去做宣教的工作，是对上帝主权预定的冒犯。那还有一个就是重洗派的人认为呢，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那他在他面对着严重的逼迫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时间从事宣教。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说，在信仰上有这样的看法的话，认为这个大使命已经完成了，上帝有主权，他要做的事他会做，然后我们现在在逼迫的里面，我们要整顿教会，我们有时间来做宣教的工作。如果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停顿在自己教会的四道墙里面。在神学上我们要有正确的看法，我们一方面相信神的主权，得救不是我们人的选择，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但是神也要我们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主耶稣基督清清楚楚的吩咐，直到世界的末了，意思说还没有完成，不是在第一个世纪，不是在改教的时代，而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今天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一天，我们还是有这个宣教的使命跟责任。第二个是地理的环境，在改教的发祥地是在中欧，在德国，当时与外界有很多没有很多的接触。那就像我们中国一样，我们中国为什么叫中国？我们是华夏，是不是？华夏皇帝子孙华夏，为什么叫中国？英文叫做 Middle Kingdom。中国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当时可能有，我们这个就是天下，这个是中心，世界的中心。那欧洲也有这样的，欧洲人认为说欧洲是他们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只等到荷兰跟英国这两个国家兴起来成为海上王国，以致他们才开始知道世界上还有亚洲人，还有非洲人，还有美洲人。那如果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只受地域的限制，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中国人，中国的宣教，但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宣教不只限制于中国，我们要往普天下去。那第三个理由说是教会的理由，那新教为了巩固自己刚刚从天主教的势力出来，他把精神，所有的精神都花在自己的信仰地位的巩固里面，所以没有时间去顾别的。 那这也是很多现代很多教会的心态，就是我们自己还没有搞好，我们自己教会还很小，我们自己教会人数还很少，所以我们不能够做宣教。有的牧师也跟我讲，他说我们教会连自己聚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的奉献很有限，不能做宣教。但是我相信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教会每一个成立的新的分堂，不管有没有牧师，不管有没有教堂，我们都有宣教。到目前为止，除了本会以外，我们几个分会都还没有派出宣教士来，我们需要祷告。但是这些教会，乐道堂、海华堂、北卡的、蒙郡的，现在又成了一个八郡的，那这个每一个分堂，我们在开始的时候都参与拆船的奉献，这起步不是等着我们钱都有了，其实我们教会也可以把宣道的费用拿来建堂的话，我们也可以早一点把这个钱付清。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年为着宣道这个经费还有一些争论，不是吵架，是争论。有人觉得我们的新堂要盖好了，我们人数会增加，所以我们的宣道经费要增加。我很感谢神，有人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今年2004年，我们的宣道经费没有增加很多，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大家的力量也是有限，神的恩典够用，力量也是有限。我们希望能够慢慢的今年2004年可能我们会集中一点精力，除了我们已经有的经费要支持以外，我们可能需要弟兄姐妹在建堂上面能够把这个建堂的经费凑够，所以我们暂时没有增加这个宣道费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不是把我们挤得干干的，而是让我们也能够有一个缓冲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自己建堂而牺牲其他的工作，所以教会自己要巩固。但怎么样来巩固自己的教会？那如果我们不做宣教的话，我们的视野就是在自己教会，我们想的是自己，看的自己，爱的是自己，给的是自己，那这个是肯定的，是一个自私的心态。宣教是把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胸放在我们以外，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人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第四个理由是结构的问题，就是说在天主教的里面呢，他们有修道院，那这些修道士呢，其实是一股很强烈的这个宣教士，他们常常被派到去，像派到爱尔兰 St. Patrick 对爱尔兰，派到爱尔兰，派到英国去，派到当时的这个告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法国，要派去这些地方做宣教的工作。但是改教以后呢，在更正教的基督教里面呢，没有这样的一个肯就是明显的宣教组织，所以呢在整个推动这个宣教工作上就好像是缺了一环。那我们感谢神，进到18世纪19世纪，特别从这个克里威廉开始以后，我们就看见更正教开始注意到宣教的工作，然后这个宣教工作就蓬勃起来，然后就先是欧洲、德国、英国这些国、荷兰这些国家、北欧，然后慢慢到19世纪的时候，这个宣教的大的势力就转到了美国。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海外的关系就开始恶化，所以今天美国宣教士在许多的地方不受欢迎。 第四次第四个礼拜我会再多讲一点这一方面。但是21世纪有人说是中国人的事情，不光是在经济上可能会 dominate， 我们希望在宣教的事业上中国人也可以打破门户的概念，往普天下去做超文化的宣教工作。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是下面还有一些要讲的，那现在暂时停一下。那就是先从历史的宣教改革以后所看到的一些负面的情况，我们来汲取一些教训，让我们能够从正面的来推广今天普世差传的工作。最近我上两个礼拜去德州教会一个宣道年会，讲到的时候我在顺便带了一本书在看的时候，这位牧师就提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好的建议。他说如果一个教会每个礼拜可以带一个人信主的话，一年就有52个，是不是？一个礼拜一个的，一年就有52个，十年呢就520。哎，我就想到我们教会，不要讲英语堂，不要讲粤语堂，就光讲国语堂。国语堂现在大概是250人左右，是经过多少年？27年，27年才有200多人。那如果是一个，就是我们这250个人，每个礼拜250个人带一个人信主，难不难？有人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就是250人去带一个人信主，那谁去带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250人当中还有一个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要 set your mind on something， 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心思放上去。当你把你的心思放上去的时候，事情就会发生。当你把心思放上，说我这个礼拜求神给我碰到一个人，我可以跟他传福音，带他信主，你可能就会碰到。如果你的 mind 不在上面，从来不想的时候，就算有一个人经过你的时候，你也不觉得怎么样。所以我想鼓励大家 set your mind， 把你的心思放在传福音里面。如果我们25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这样做的话，就一个人，一个礼拜一个人。如果一个250个人有两个人这样做的话呢，就两个人，那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就越多就越多。那就算250，想想这个数字，25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一个礼拜一个人，一年52人，十年就 double 现在的 size。 可是我们27年才227个人，不是250个人，你想想这个数学啊。然后我希望如果你带领人信主的话，有人因为你跟他谈福音他决志的话，我请你告诉办公室，告诉 Sarah 或者告诉 Karen， 那我们就在那个礼拜的节目单上登一下，这个礼拜有一个人，我不会不需要登你的名字，这个礼拜有一个人信主，或者两个人或者三个人我不知道，但是最少一个。那这是一个宣教的起码行动，让我们先对传福音，把我们的 mind， 把我们的思想放在上面，想说我这个礼拜要有机会的话，神给我机会的话，我要跟人分享福音。信不信是神的事，但是我去做，也许神会应该说我愿意，你就带他信觉知，然后请你告诉我们办公室，这样子我想可以给我们弟兄姐妹很大的鼓励，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信主耶稣 是因为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宣教士穿山越岭越洋过海的来到我们中间把福音传给我们。主，这个大使命还没有完成，求主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想到，我也可以参与，我也可以有份，我也可以跟人讲耶稣，因为我已经信了耶稣。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口，能够把你所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福音跟别人分享，叫我们做一个有生产的基督徒。我们相信你的圣灵会催逼感动，给我们有机会来讲解你的福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